我们在那个 Memorial Park 有一个小的这个野餐聚会，大概有40多个人。刚开始去的时候呢，天气有点凉，大概到11点多，我们开始聚会，然后慢慢那个阳光就开始普照着我们，然后气温开始回升，大概中午2点的时候我们就结束。那个时候，非常合宜，就是你觉得不冷也不热，很舒服。感谢主，我们昨天大概有15位是新朋友，有5个呢是听到海狼弟兄的声音，哎，他们就来了。哎，海狼在这儿，他们就来了5个姊妹。还有10个呢是我们那个 Christy 啊，还有那个邢弟兄啊，不是那个实在弟兄啊，他们邀请来的朋友，大家在一起都是其乐融融，非常感谢神。好，现在是考试时间了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什么道啊？对，不要担忧，不要忧虑，感谢主。你过去一个礼拜有没有忧虑啊？有啊，还有，对，没问题。感谢主，我讲完道以后我就不忧虑了，所以过去一个礼拜我就没有了忧虑。上帝真的很奇妙。忧虑是难免的，因为你总要遇到事情嘛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所向往的，但是人不找事，事情找你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碰到任何让你忧虑的事情的话，第一不要害怕。有很多的人是被吓死的，是吧？其实不用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，与我们同在的是上帝啊。上帝，你想，当你在忧愁的时候啊，你就看看月亮，看看星星，看看太阳，看看这个身边的一切。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么大能的上帝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对吧？不用担心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爱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看看飞鸟，无忧无虑的，你为什么要忧虑呢？你看看地边的野花，今天可能开得那么好，明天就被当柴火了，不都很好？上帝会供应，所以不要忧虑。第二一个呢，你面对实在让你忧虑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思想，具体我怎么去面对它，也不用害怕。当你发现你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、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那个石头啊，就落地了。所以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该干嘛干嘛，不要忧虑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4个字的知行合一。在911的时候啊，这个911是2011年是吗？现在已经都10几年了。911事件发生特别突然，大家都被蒙住了，对吧？突然一下，飞机撞到2个大楼上，然后死了3000人，整个美国都发出非常大的震撼。好，有人就发出来一个疑问。为什么上帝让此等悲剧发生？那不是上帝是善良的呀，是慈爱的呀，是有能力的呀，怎么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呢？就有人在采访这个葛培里的女儿的时候，电视节目嘛，请葛培里的女儿来座谈，就问他这个问题：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事发生？葛培里的女儿呢，很淡定的就回答他说：第一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上帝也很痛心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呐、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你倒霉活该你倒霉，跟他没有关系。错，我们的上帝啊，他非常的同情，也非常的跟我们心连着心的，就好像你疼你的孩子呀，你的孩子疼，你妈妈做妈妈的也疼，夫妻呢，上帝也很伤心。但是，是我们把上帝一步一步的赶走的。如果你要熟悉过去美国几十年发生的事情。现有的学校啊，包括那些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这样名校，都基督徒建立的嘛。但现在不允许讲上帝的事情。以前的学校的里面呢，是可以公开讲圣经、公开带学生做祷告的。现在不允许有圣经，不允许祷告，不允许谈信仰。所以葛培里的女儿就说了：“我们把神都赶走了，我们把神从政府也赶走了。建立美国的那些这个元勋呢，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写了独立宣言，非常伟大的。但是后来。”说这个政府是政府，不要谈上帝的事情。还好现在白宫里还有个查经小组。后来呢，又把上帝从家庭里面也赶走了，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，我们不能够让这个一个上帝来掌管。所以葛培里的女儿说：“我们叫神离开了我们，现在为什么我们又问他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有什么权利在质问上帝？”真的是这样，你会发现，不是人们不知道有上帝，不是人们不知道有天堂，不知道有永生，知道。可是，他觉得跟他没有关系。所以，在美国也有很多人 称自己是信上帝的，是基督徒，但也有的人呢，一辈子就进三次教堂。第一次出生的时候，啊，小孩出生了，父母带到教堂里，牧师祝福或者行个婴儿奉献礼。第二次什么时候？婚礼的时候，哎，婚礼嘛也要去个教堂啊，祝福一下。第三次呢？哎，第三次呢，不是由得你选了哈，没得选，葬礼的时候，棺木摆在前面，因为很可惜。明明知道有神，却不亲近神；明明知道有上帝的恩典，却不得神的恩典。翻过来头呢，我们还责问上帝：哎，为什么这样？哎，为什么那样？知道，并不等于你得到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候，讲了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事情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到磐石上。所以雨淋啊，风吹啊，撞着这个房子，房子不会倒的。但如果听见了神的话语不去行的呢，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所以雨一大，风一吹，撞着房子，房子呢就塌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事实，我们对上帝的道，对上帝，对我们的信仰，你是听见了并且愿意接受而且去活出来呢，还是只是听一听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仅仅知道呢是不够的。可以帮我翻下一张。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我知道就可以了吗？其实不然呢。所以那个明朝的王阳明他说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，其实你还是不知道。我们都上过学，老师在黑板上呢把那道题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详细的写下来了，然后问同学们懂了没有啊？懂了，你懂了。好，考试，哎，发现考试的时候就不会做了。那到底是懂呢还是不懂呢？那老师写的时候我真的懂了呀，我都看明白了，这一第一步是什么，第二步是什么，这个答案是什么，我都明白。那为什么到了我就是不懂了呢？因为你懂的是人家懂的，不是你懂的。你懂的是老师懂的，你自己还没有操练出来，你还没有学会，还是不懂。所以仅仅知道还是不够的，你需要自己能够把它操练出来。仅仅知道还是不够的，因为你虽然知道上帝的道理，可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行出来的话也没有益处。你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可是你不读呢，这个话语不能够给你带来生命，不能够给你带来平安，也不能够给你带来力量。你知道有一位蛮有能力的上帝，但如果你不到他的面前来，你不亲近他，你跟他没有建立好的关系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还是一团糟。圣经里面说，你知道有神，你信神，魔鬼也知道，很奇怪。但是魔鬼所有的是恐惧战惊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仅仅知道是不够的，你要建立那份关系，你要真实的明白神，晓得他的道理在你生命的里面活出来。我再提一件事情，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记得，在旧约的时候有一次是上帝看地上的人罪恶满盈啊，这是神怎么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，所以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，用什么办法？大洪水来。在他洪水来灭世之前呢，上帝拣选了挪亚，挪亚是个义人，跟挪亚说，挪亚你去造一个方舟。你知道方舟有多大吗？长130多米，宽的话有20多米，高的话10几米，这肯定不是一个地下工程，一定是在一个宽阔的地方，挪亚把这个方舟一步一步建造起来，而且不是一天就造成的。如果我是上帝的话，我很简单，诺亚你们家就8口人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就跟我走，带走剩下的人全部干掉。还是没有，给诺亚说你去造方舟，用了多少年呢？用将近100年。诺亚一边在造方舟的时候还是什么传义道啊？什么叫传义道呢？对，他们家人一家人不干别的了，就去盖方舟了。邻居来了，哎，诺亚你家干什么呢？他说，哎，我搞个建方舟啊。他为什么要建方舟啊？上帝说了再过多长时间呢，要下大雨，要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邻居说看不出来呀，没有什么雨啊，天气很好啊，怎么会毁灭呢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 你会发现挪亚不单建造方舟，挪亚也告诉他的邻居，告诉那些所有的人，挪亚在传福音，传救恩，传讲上帝的审判，也传讲上帝的这个拯救。上帝要刑罚这个世界了，凡是进入方舟的人呢都可以得救。但是你发现最后得救的有多少个人呢？有没有人记得那一次大洪水毁灭世界有多少个人得救？有没有1000个人？500个人？你发现仅仅8口人。是不是上帝把这个审判的事情、救恩的事情隐藏了，就让这8个人听见了，其他人都没有听见？没有，听见了，看见了，但是仅仅知道是不够的。你相信吗？你接受吗？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我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，你愿意跟挪亚一起去建造方舟，帮他运木头，帮他钉钉子，然后你愿意准备好了，等到洪水来的时候，你的一家可以进到方舟里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说，这个时代跟挪亚那个时代一样，又娶又嫁，做生意做买卖得利，不考虑的。你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有没有人说不知道？哎呀，我也不会死。从前有一个地主家庭，生了个胖小子，哎呀开心，喝满月酒，请了朋友要来了。哎，一个过来说，哎呀，这个贵公子一看这个面貌啊，将来一定得个状元啊。老爷听了很开心，哎呀，好好好，走。又来了一个，哎呀，这孩子你看这个面相，将来一定能够当大官啊，很开心。过了一会又来一个人说，老爷，你这儿子将来一定会死了啊，出去。大喜的日子说这个不吉利的话，请问哪一个人说的是对的？100%对的。对啊，他一定会当状元吗？有可能，50%50%嘛，好好学习就可以，不好一定能够当官吗？不一定。一定能够发财？不一定。死呢？一定会死的，都知道，可是从来没有人思考我怎么面对这个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就是公示于天下的。当年耶稣基督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按照保守估计的话，差不多现在已经传遍天下了。我们人没有去到的地方呢，电波已经去到了，网络已经去到了，可能那个地方没有教堂，没有牧师，但是呢他可以从网络、从广播、从很多的媒体上都能够得到。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实的来接受这个福音，得到这个福音，然后有这个得救的把握？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问的，你有把握吗？你有确据吗？你可以说我有永生，我一定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所以仅仅知道是不够的，你需要明白、相信、接受、行在其中才可以。耶稣基督说，你听见了我的话，你要行出来，如果你不行出来的话呢，没有益处。前两天有个国内的弟兄他又跟我联系，他说我传了2个福音啊，后来我也没有跟进，他们也没有来教会。这个是很普遍现象，普遍现象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传福音啊，跟别人讲了思虑也好，送了圣经也好，怎么样，人家说哎呀我也相信，然后呢，然后你会发现随流失去了。所以有一个教会理论，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前门是开的，结果我们后门也开着，所以很多人就来了走了，来了走了。我们需要注意什么？传福音不只是我们把他这个福音的内容告诉给他，传福音我们不单告诉他这个福音的内容，然后我们应该去帮助他，陪伴他，让他能够去读圣经，明白神的话语，让他能够建立跟神之间的连接关系，让他的灵命能够在基督的里面一点一点长大起来。好像刚才诗歌说种子一样，他有个福音的种子在他的里面，你还需要浇灌，让他在基督的里面成长，然后要结出果实来。所以单单知道是不够的，你需要去行出来。有一个笑话说什么呢？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祷告，上帝啊，你知道我现在很困难，我需要中这个一等奖，中了一等奖的话我的问题就解决了，每天都祷告，每天都祷告，每天都祷告。突然有一天有个声音说，你总得去买一张彩票吧。你会发现你祷告你有信心，可是你没有行动。 没有相应的行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行动的。雅各书里面说，只要你们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雅各说话呢一点都不客气，如果雅各是我们的牧师的话呢，我每天听完道以后我都头都不敢抬，哎呀又被训了一顿，回去以后要赶紧改，要赶紧改。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不只是让你来听一听的，要带给你生命改变的。你听了神的道，你的收益是什么？你得到了什么？我不敢说我的讲的好，但至少你，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应该从上帝那里，从上帝那里得着上帝的话语，得着生命里的力量，得着生命里的供应。但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听到的时候呢，觉得哇很受感动，你从网上听到也好，你去别的教堂听到也好，觉得、哎、这个牧师讲得很好，很受感动。可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就没有了，就忘记了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很厉害，还记得十年以前他听过的一篇道，因为那个道扎了心，那个道给了他真实的改变，他一直在那个道的里面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说、哦、十年以前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讲过一句什么话。为什么他能够记住呢？因为他活出来神的道的话语进到他的里面，他照着去行了，所以行出来以后不一样。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听到的是给别人听的，丈夫听了道以后，哎呀我那个太太要来就好了，今天可惜了她没有来，你看牧师讲的就是她的问题啊，她如果来的话太好了，是不是你的问题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有很多的时候 有的人听到的时候呢，在品道啊，我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品，可以品、啊、讲的不对，讲的好，讲的错都没问题，可是你品完以后你留点什么呀，对吧？你总得留点什么呀，你只是品完了以后，评论了以后，像评委一样，十分，这个动作差了点啊，九分吧，那个，哎呀，这个不行，五分，可以，你可以评，但最后你得点什么呢？你的里面能够留一点什么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雅各说的很清楚，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。如果你只是听了没有行的话，你是在自己骗自己，因为这个道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耶稣基督说的很明白，如果你听见我的话不去行，就是一个无知的人。你建造起来的那个房子有一天遇到这些风吹雨淋就塌了，没有用。有些基督徒平常平安的日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，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一旦遇到一些患难打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离弃了信仰，这个是很可惜的。最可惜的是什么呢？最可惜的是做牧师的，传道几十年还不到会，很多的人慕名而来，结果最后自己犯罪，被从那个服侍的岗位上清理下来，也有些牧师因此就锒铛入狱，有些牧师身败名裂，有些牧师放弃信仰。什么原因呢？传道人为什么不知道道呢？因为传了以后就完了，就像演讲一样，讲故事一样，讲完以后大家很开心，哈哈，好好好啊，回家了，他也回家了，没有活，没有行，没有用。不管你讲的再好，你知道的再多，你的道理讲的再美，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活出来。所以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很大的挑战。上帝的话语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能够活出来吗？我们能够行在这个道里面吗？我们能够让上帝的话语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是会带给我们生命里的改变的。你照着去行的话，这个能力就显明在你的生命中，你照着去行的话，这个能力就在你的里面带出平安，带出喜乐，带出那份荣耀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时候，我那个跟咱们负责儿童的那个姊妹杰尔丁交通聊天的时候，他说他父亲这几天在他家里住，他父亲可能有的地方怎么见过，姓郑，郑老牧师，80多岁了。我说好啊，老牧师在了，去看看，拜访拜访，好，我就去他家。老人家80多岁，精神很好，在那里跟我谈他们怎么服侍，然后去大陆怎么服侍啊，怎么怎么样。他给我提醒一句话，他说要爱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要爱这些小羊。你说我做传道人不知道要爱羊吗？你要知道啊， 上神学第一课就要老师就会教我们怎么爱教会，怎么爱神，怎么爱人，对吧？但是你会发现往往有很多的时候这个爱呀、啊、就容易淡化，好像这个夫妻之间一样，永远没有比恋爱的那个时候爱的甜蜜，所以它淡化了。所以老牧师那天一交通以后是80岁啊，不怕你们笑话，我是准备60岁退休的啊，60岁就退休了，然后去教会看看，如果可以的话做做顾问啊，在反正不能够停止做神的工作嘛，反正就做点简单的啊，退休了养老。结果人家80岁80多岁还在想着怎么去台湾服侍，怎么去大陆服侍。你知道他不是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身份证的人，他是好像拿台湾的这个身份的人，他进大陆不容易的，80多岁还在热心服侍主。所以从我见他那一面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把退休这两个字从我生命里面划掉了。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服侍神，上帝是那么荣耀，那么伟大，那么满有慈爱，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去亲近他呢？上帝从来没有亏负我们，上帝是对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典，为什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挑三拣四的？没有，我们真的应该行动起来，活在神的里面，活出这份信心来。也就是说我信心小啊，信心小没有关系，你做一点就好了。有一个这个女孩半夜了都睡着了，突然电话铃响，哎谁呀，电话拿起来，哎那边有一个很激动的声音，哎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啊？她生气死了，就半夜叫我还问我你在哪儿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呢？是她的一个好朋友，你猜猜我在哪儿？我这边睡觉，你那边还没睡觉，那肯定是在香港啊，不是哪哪哪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在这个美国，在这个哈佛大学的校园里面给你打电话，啊，你跑那儿去了？哎，他那个朋友说，你记不记得13年以前我们有个约定，我们将来一定要到美国的哈佛大学里面去看一看。他说，嗨，那个时候我记得，可是后来那么多的事情忙来忙去，谁还想得起来呀？哎，同样的一个事情，同样的一个约定，有的人实现了，有的人没有实现，什么原因呢？你可以抱怨呢、啊、你可以抱怨哎呀生不逢时啊，你可以抱怨呢、啊、你可以抱怨我这个条件还是不够啊，啊很多的问题。与其这样倒不如行动起来。有一句话讲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是有点远，你不走的话你永远到不了，但如果你走的话，你迈出去一步就离那个地方近了一步。你没有行动的话你永远实现不了，但如果你愿意行动，愿意活出来，你就会永远去靠近。圣经是有66卷，洋洋洒洒数十万字，读起来读能读得完吗？你放在那里永远读不完，但如果你愿意今天就拿起来读，很简单，一天读一章，2022年最晚2023年你就读完了啊。三年以后我的女�儿就是11年级了，高中还没毕业，读完了啊。如果你快一点呢，一天读3章，哎恭喜你，明年就读完了，快吧。如果你说我今天下午有时间我就要读圣经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下午你有3个小时，你就把新约全部都读完了。这么多能读完吗？能啊，你要读就能读得完，可以读得完。所以你要行动，你不只是知道，你要活出来，你不只是明白了，你要放在你的手上，然后让它能够真实的体验在你的生活当中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可能你来教会已经3年了5年了，传福音了没有啊？传了几个福音啊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过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163跟大家见面，我就问大家，我说你们都问了我一些问题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周围有没有不信主的朋友啊？有，声音可大了。有没有5个？有，何止5个，好，5个。能不能这一年带5个弟兄姊妹到主的里面呢？我不是说你要把他带到教堂啊，你带到主的里面，他有永生，哎，这个比什么都好，对吧？5个太难了，1个。一年1个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总要试一下，你总要试一下。 你总要睡，你总觉得哎呀不可能，他心硬得很，他也不可能，他也忙得很，那没有关系，你总要试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在今天就跟主立一个誓愿，主啊，我这一年，未来的一年，给我一个机会给他传福音，好吧？一年时间太短了，你这后面还有40年，还有50年，还有60年，主啊，这一生，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传福音，你总要开始一下，你总要试一试，如果你不做的话呢，你就是不知道。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现有的生活，习惯了我们现有的一些东西。他们有人做实验，把那个鳄鱼跟另外一种这个鱼放在一个这个玻璃水缸的里面，鳄鱼见到那个小鱼后就想冲过去咬，结果他不知道中间隔了一个玻璃，很厚的玻璃，他一冲咚，哎，撞疼了，回来了。他不知道转一圈，他又冲咚，又撞疼了，他又回来了。他觉得哎呀，这个就撞不出去了。后来呢，工作人员把那个挡板取掉了，发现哎，鳄鱼居然不吃那个小鱼了，因为鳄鱼已经形成习惯，觉得不可能了，吃不到了。就算那个小鱼飞到它游到它的嘴边，它也不张嘴了，它就是吃不到。我以前吃了很多次，都是撞了，撞得很疼很疼，所以我就不撞了。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，那不行，我们祷告不行，我们祷告不行，然后我们就放弃。我说哎呀，就是不行了。我们传了一次福音，又传了一次福音，又传了一次福音，跟他讲过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啊，不行，我们就觉得哎不行了。各位弟兄们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总要在神的里面立定志向，总要活出上帝的话语来。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，圣经我们是一定要读的，每天哪怕你少读一点。如果我要牧师我太忙了，我读不了3章，读一章吧。我一章也没有时间，读半章吧。如果半章也多呀，你看半页的密密麻麻这么多字儿，读一句话可以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太忙，我一句话都没得读，我就没办法了，你肯定是太忙了，上帝一定会给你加力量，减少你的劳动量，让你好好的休息休息，然后就可以读圣经。而且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，不要被动的去做，当你被动的去做的时候就不舒服了，你明白吗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、啊、没有时间没有时间，突然一天你有了时间了，但是那个代价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知道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愿意去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，愿意顺服神，这是一个聪明人。今天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出现，让我们发现其实事情不应该这样的。最近在这个伦敦那边，你们可能看新闻也知道，在一个那冷冻车里面有39个偷渡的人被冻死了，非常不应该发生的惨剧。我们不说他是什么原因进到里面怎么样，39条生命不见了，消失了，多么可惜的事情。但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在你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灵魂，重要的生命，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需要看护他们，需要引导帮助他们，需要让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平安和喜乐，需要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他们，需要跟他们在一起，让他们的生命去经历上帝的这个丰富。所以耶稣基督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但耶稣知道一件事情，仅仅知道是不够的，你要有行动的。仅仅听了是不够的，你要有行动的。所以雅各书说的很简单，你把你的信心给我看，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。哎，原来一个基督徒啊，你不光是知道啊，不光是说我明白了，不光是说我已经记下了，你的行为，你的言语，你的行动，你的生活应该把它活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是活活的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会给我们带来平安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能力，一定让我们经历它的丰富，这是我们应该在里面去。你们也知道那个小故事，以前的时候来美国没有飞机嘛，就坐船，而且船也不是很快，大概有的时候可能跑一个月，有的时候可能绕一绕路跑个 3-5个月、半年都有。所以有一个这个中国人，他也想来美国，他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的发展的好机会，他就攒钱，好不容易攒够钱，买了船票，只是买了个船票，没有多余的钱，所以上了船以后呢，他坐在他的这个舱房里面也不出去。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人家叫他吃点饭，哎，我不饿，其实呢他饿，他忍着。你时间很长呢，那个一天两天可以啊，这个一个星期，我实在饿得不住才说算了，反正呢这个大不了就一死，我就去吃他一顿，反正我没有钱，你们把我扔了海里也行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反正我不能饿死。到餐厅里面吃，吃完了就往那一坐，就等着招待来收钱了。招待看这人吃完不走啊，也没说什么，人都走光还坐呢。他说，哎，我们打烊要关门了。他说我没有钱。不用钱啊，啊，不用钱啊，因为你买的船票里面都已经包括了。哎，原来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呢，在你相信他、接受他的时候，都给了我们了，没有一个人存留的，没有一个藏起来不给我们，全部都在他的里面。就是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进入到里面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行，没有活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，我坦然地承认，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小。平安稳妥的时候没有问题的，但一旦遇到一个小问题，一旦遇到一点点试炼，一旦遇到一点点患难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这个心就，上帝啊，你怎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上帝啊，你怎么不让我赶紧好起来呢？上帝，你怎么……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个声音出来。没问题，有声音是好的，比没有声音好。有声音以后，证明你在跟上帝建立关系，上帝绝对不会怎么讲？就是不听我们的这个牢骚啊！上帝很听的，但是上帝一直用他的爱心来忍耐等候我们，使我们回转到他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基督的里面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单单知道是不够的，听到要行道的。你明白了吗？那你要活出来的。如果没有活出来呢，你还是不明白。如果你所知道的你行不出来，其实你还是不知道。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，上帝的慈爱是实实在在的。连大卫王都发出一个建议来说，你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，尝一尝。整个以色列国数万人口，数十万人口，只有大卫一个人敢勇敢地走向歌利亚，扔出手里的石头。只有大卫王一个人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明白，所以他常在主的里面，常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，上帝并不希望我们，当然我是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为主做大事啊。将来如果我们条件可以的话，我们去其他的地方职堂啊，弟兄姊妹你们就一个一个的去到那里面做服事同工，传福音，再建立教会，将来大家都在基督的里面成就上帝所荣耀的事情。哎，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手边的事情。你身边有人饿了，你可以给他吃吗？有人渴了，你可以给他喝吗？有人赤身露体，你可以给他衣服吗？有人在监里，你能去看他吗？有人病了，你能够去安慰他吗？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去遵行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知道的应该给我们的生活行为应该是相一致的，我们所信的应该是我们能够所活出来的，照着我们现有的力量，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做，做一点比不做要好，尝试一下比从来都不尝试要好。所以听到要行道，耶稣基督说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。这是上帝给我的。我有一个天津的同学啊，他这个人也很活泼，他小的时候啊，爱听那个广播连续剧啊。我们80年代那个时候没电视嘛，广播连续剧中午的时候讲长篇小说，都什么《三侠五义》啊，什么这个《水浒传》呐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小伙子也喜欢锻炼，也想练成一身好功夫，行侠仗义啊。突然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听到那个播音员说，怎么样能够得着好功夫，绝世好功夫呢？请听下回分解。哎，他上心了，他说第二天上学，中午放学赶紧往家跑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 今天广播要讲怎么能够成为绝世好功夫啊，你去打开收音机听啊。广播人员又讲了，怎么能够练就绝世好功夫呢？两个字，苦练。你不练的话，你从来没有的。所以你没有行动的话，你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已经读了很多的神的话语，我们也明白了很多神的道理，现在需要我们活出来。圣经上帝说，你要常把我的话存在你的心里，那我们就要读。圣经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们就尝试着去做。神说你要爱人如己，我们就去做。神说在家里面怎么样，在大地怎么样，在社会上怎么样，都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。可能这个世界的人觉得啊傻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那里是聪明人。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聪明人。请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。是的，我们也承认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信心不足，我们小信，但求主你能够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真实的活在你的里面。我们不但听到，我们也愿意行道；我们不但明白，我们也愿意活出来。求主加给我们弟兄姊妹共同的力量。我们也再次恭敬的把还在病床上的周丽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感谢主你给她一路的带领。求主你也继续听我们的祷告，能够医治她，加给她多余的力量。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我们如此祈求，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。
Amen.